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仲裁。故事从43年前的一桩悬案说起。潜水专家谢欣希在澎湖海域苦苦寻找六年以后，终于见到了眼前的湖景层层。这是一个十分标准且诡异的水下结构，正南正北十字围墙，每一段围墙长约100米，正北方的围墙上还顶着一个直径20米的正圆形结构。所以这是什么？谢欣希从疑似砖缝的地方插入一把挖人刀挖取样本，同时他还发现这是一段长约50到80米的墙体，保存相对完整，是一个顶部宽约 1.5 米底部 2.5 米的梯形结构，一定是远古人类留下的遗迹吧。可如此怪异的成员究竟是什么时代，由谁为了何种目的而修建的呢？悬案至今未解，但似乎伴随着另一场意外的挖掘，一个古老的文明，一段雄浑的史诗却悄悄浮出了水面。时间一晃来到了8年后，这天是1990年的5月30日，一阵电话铃声划破了浙江萧山的文管所。电话那头是一位萧山三中的语文老师在说，自己有个学生叫郑苗，在湘湖边发现了原始社会的文物，有陶片，有骨器，还有玉器和船。文管所越听越惊，一个中学生怎么知道自己捡到的陶片是原始社会的东西？调查立刻展开，而中学生郑苗呢，也讲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故事。首先，湘湖位于钱塘江南岸，曾经很大，和位于北岸的杭州西湖并称双绝，但后来由于水位下降，湖底淤积千年的泥土暴露了出来，而这些泥土呢，可是烧陶制砖的好材料啊。因此1960年代杭州砖瓦厂在湘湖边建立，而谢苗的父亲就是砖瓦厂的职工。谢苗说自己的童年就是和小伙伴们在泥土中寻宝，有亮如镜面的玉片，有雕刻花纹的陶片，还有神秘的骨器、鹿角、牛角、玉珠、玉环，数不胜数。自己当年不知道把它们当弹弓子弹打出去多少。文官说专家听到这儿血压都上来了呀。但郑苗还在说，我们后来实在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因为上初中第二课就是原始社会，那里面的插图和我们挖到的鹿角、牛角差不多呀。为了证实了，我们几个小伙伴还专门跑到余姚的河姆渡博物馆去看，发现河姆渡的东西还没有我们挖到的精美了。但是这个秘密能报告给老师吗？小伙伴们觉得肯定不行了，这是我们的藏宝地，万一被收走了怎么办？于是就这样，我们继续隐瞒秘密，直到童年终结，各奔东西，上了高中，郑苗才终于没忍住跟语文老师说出了这个秘密。我天，也就是说砖瓦厂在一个史前遗址上挖土挖了20多年，重要的文物还全被你们小孩子们当弹弓子弹打掉了？文管所专家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了。但当郑苗拿出他童年珍藏的10多件宝藏时了，专家们还真的从中发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史前黑科技。这种东西叫做古祀，是河姆渡文化的代表文物，被认为是古人用来耕作稻田的铲子。如果出现古祀，那这个文明至少已经进入了稻作农业，差不多和黄帝蚩尤那个时代的科技水平了。河姆渡被断定为距今7000年前已经拥有了成熟的稻作农业，所以它成为了史前文化的明星。但郑苗拿出来的古祀呢，竟然比河姆渡还先进，不再是两个孔来固定把手，而是和今天的铁锹一样，在牛骨顶端开一个槽，直接用凹槽类的榫卯结构把把手固定进去。这种科技的代差恐怕就跟今天的英伟达与小霸王的差距相当吧。正式的挖掘于是于1990年10月10日展开，很快遗址中又出现了极先进的彩陶。彩陶通常被认为已经达到了传说中帝尧陶唐式的科技水平，比如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5000年前相当有名，曾经整个河姆渡遗址挖了10几年才挖出3-4片彩陶，但这里呢，随便一铲子下去却是成堆成堆的彩陶啊。所以他们是谁？ 专家们疑惑地清洗着这些彩陶，然而一片鲜红色的太阳出现了。难道这是一个信仰太阳的远古文明？那他们又存在于什么时代呢？起初，专家们按照常理推断，他们比河姆渡先进，又挖出了与河姆渡居民一脉相承的甘蓝式建筑。也就是这样，用木棍将房子架高到2楼，1楼可以防洪排水。因此，他们一定是3-4千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后代吧？跟北方的陶唐氏彩陶文化学会了技术而已，这不难解释。可是，当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给出了碳十四测量报告以后呢，主管挖掘的上级专家直接就怒了。什么？你说这遗址竟然是距今8000年前的存在，比河姆渡还早1000年，这怎么可能？你们别逗好不好？而且这地方被破坏严重，砖瓦厂取土都挖了快30年了，你们还想在这里大规模考古？赶紧歇着去吧，这可是90年代的杭州，还等着诞生马爸爸了，真没工夫挖什么史前文明呢。于是这个叫做跨湖桥的小村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沉寂了下来，但他所留下的悬疑呢，却依旧充满了想象。遗址里真的有船吗？多年后，新一代的考古人蒋乐平又找到了当年的学生郑淼。如果真有船，这将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船背后是青铜，大规模的造船术一定要有比树木更硬且足够锋利的青铜工具来支撑啊！这起码是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代的科技水平啊。而如果真如郑淼所说，他们小时候在遗址里挖出过很多船，那就真的是有意思了。可蒋乐平当时还不过是个年轻的研究员，他人微言轻，怎么能够推翻前人的结论呢？时间一天天过去，砖瓦厂的挖掘机还在没日没夜的取土，眼看着整个谜团就要沉沦。但忽然2000年的时候呢，国家要修沪昆高速，高速要路过跨湖桥啊。蒋乐平抓住机会，终于申请到了第二次挖掘的许可。接着在跨湖桥的浓雾之中，那个让人惊觉的史前文明终于出现了。它一共有5大惊觉，第一觉叫做黑光陶，出土修复150多件这样的陶器，黑色，这意味着它经历过1050摄氏度的高温窑变退火。黑色是退火时有意灌入的二氧化碳，这能让它更薄更坚硬。而同时呢，1050摄氏度的窑温也就意味着它们距离青铜只差临门一脚。因为纯铜的熔点1085摄氏度，而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熔点不过1000度上下呀。能烧出1050度的黑陶，就有可能在偶然间烧了含铜含锡的泥土而烧出青铜，发现青铜，进而进入青铜时代。其实打个比喻，如果说今天的科技水平用算力来衡量，那么古代的科技水平靠炉温衡量。篝火上放一个支架，这大概可以烧到600度，于是你拥有了出逃。支架上再加一个棚子，人为控温，这大概就可以烧到700度，于是你拥有陶器。这时如果你对陶土好奇，那么你将从泥土中提取出朱砂、水银这一类初级颜料，再吃饱了闲着，将这些颜料化到陶器上，因此你的科技进入了彩陶时代。这背后是冶金采矿技术的原始积累。再往后烧了棚子封死，成为一个窑炉，那么你可以烧到1050度的高温，经过二氧化碳退火，你会发现你的黑陶竟然可以做得如此轻薄。而此时呢，再结合你做彩陶的冶金采矿技术积累，只要你发现合适的矿石，就能烧出青铜了。再往后烧，你给棚子加一个鼓风系统人为增氧，那么炉温将达到1200摄氏度。恭喜你，你发现了自己的黑陶变成了更轻、更薄、更硬、更光洁的瓷器。你已经掌握了独步古代商贸的秘密科技陶瓷，你将因此富甲天下。而继续往后烧了，当炉温达到1400摄氏度，你的高炉能烧出铁水时，你已经是所向披靡的铁甲骑兵，你将碾压并征服一切古老的青铜文明。再往后烧， 当高炉和鼓风机技术进一步升级，你的炉温达到1550摄氏度时，当你恰好又鬼使神差地往高炉里扔了些木炭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比铁甲更坚硬更锋利的钢材啊，因为 5% 左右的碳原子能让铁晶格更加稳定了。于是什么北方的铁甲骑兵，什么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在你的钢盔钢剑的淫威下，他们都将变得热情好客。好了，不扯远了，这就是黑光陶背后的科技实力，几乎就达到了3500年前殷商的水平了。而它真的是8000年前的存在吗？这距离殷商比殷商距离我们还多500年呢，不敢想，实在不敢想。第二绝就绝在它真的是8000年前的东西。蒋乐平挖出这些陶器以后，就送到了北大考古所碳十四，结果四件样品探出来全部是8000到8500年前的东西，这太夸张了。再看器型，真的已经相当丰富优美且实用了。我曾经听考古专家说过这样一个比喻，那就是现在你就回家看看，看看你吃饭的碟碗瓢杯一共有几种餐具。真的，餐具种类的丰富，器型优美的背后是一个文明的高级。只有当你不再每天为吃饭发愁，只有当你一餐饭能够悠闲地吃上4-5个小时以后，高级的法餐才会为你准备那么多种丰富的餐具啊。所以你家是不是只有一个泡泡面的 Keynote 电子书？真的，那你活得还远不如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高级啊。这里甚至挖出过一个世界上最早的蒸锅，跨湖桥人已经吃过了清蒸海鲈鱼了。再类比一下，很可能他们喝茶、喝花茶、喝酒、喝红酒、喝啤酒、喝白水、喝银耳羹都要用不同的杯子啊，而你有吗？仔细看，为什么跨湖桥陶器的口沿如此均匀？为什么整体器型如此匀称？如果你没事也喜欢上个陶艺课捏个泥巴，那么你能立刻反应过来，答案有且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曼轮技术。在平台上曼轮转动，带动陶土在手中就车出了均匀的结构。这是什么？这可是工业化的最初原型啊。难道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也有这个？苏美尔、黑头人、阿鲁纳奇，这个大家应该都熟悉吧？属于地球上第一个文明，专家们普遍认为是他们的两轮技术催生了这文明。而所谓两轮呢，陶轮与车轮，象征着最初的帝国工业与帝国军事。而苏美尔的两轮科技满打满算也才5000年而已啊，你告诉我跨湖桥8000年前就有曼轮，你这太扯了吧。甚至就因为这些争论呢，专家团又让跨湖桥的挖掘陷入了第二次停滞，再挖下去就是阿鲁纳奇了，还不赶紧给我停呢。但好在第二次停滞中呢，蒋乐平清理出了自己的证据，正是这样一个木器，毫无疑问它就是带动曼轮转动的底座。同时还清理出一些纺轮用来旋转搓绳子，所以跨湖桥人一定懂得驾驭轮之旋转力吧。而接着清理咯，更夸张的东西出现了，这些石器为什么如此平整，上面的磨纹为什么全都是一个距离一个方向？难道跨湖桥人还会用车轮旋转之力来操控机床？果然出土文物中又清理出这样一个巨大的砂轮，对比石器上的纹路咯，它就是8000年前的磨轮啊。先前秦陵兵马俑挖出了2000年前的磨轮和如同现代子弹一般精确的青铜箭头，这就已经让学界惊叹不已。这背后一定要用到皮带、扭矩、杠杆等先进的科技和工业思想。但万万没想到，这原始的机床雏形竟然出现在了8000年前的跨湖桥，实在太惊人了。如此铁证之下了，先前还不可思议的曼轮技术就显得都有点小儿科了。于是2002年跨湖桥遗址得以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挖掘。起初专家们在陶器上发现了一些粘连修补的痕迹，粘合器呈暗黄色，检测后发现 这竟然是生漆，也就是漆树的枝叶。那些后世的兵马俑身上，马王堆漆器的身上都出现过这些生漆。原来中国漆器的源头也在这里吗？甚至当西方人的大航海时代到来，为什么中国叫 China， 日本叫 Japan？ China 是瓷器的意思，而 Japan 其实就是漆器的意思。这也是古代的商贸黑科技啊，只不过后来中国不太玩了，日本还一直沿袭。所以跨湖桥你也能挖出来8000年前的漆器吗？这脑洞有点大呀，因为漆器的背后是艺术，是对美的执着追求。8000年前的跨湖桥人真的能吃得这么饱吗？况且哪怕有漆器，这是有机物，真的能保存8000年不腐朽吗？可是正当专家们对出土漆器不抱希望时呢，这样一把亮闪闪的漆工出土了。这是真挖到了日本人的高天元大神了吗？因为漆工这至今都是日本工艺美术的代表啊，实在太惊人了。漆工旁边还出土了一枚鼓哨，很显然这也是某种指挥沟通的工具。我们有理由想象，这一定是当时的某位跨湖桥将军的仪仗，他手握漆工，用鼓哨沟通指挥众人正在围猎。与此同时呢，专家们还在很多骨头上发现了奇怪的符号，这是将军用来指挥调度的文字吗？不敢想，8000年前的文字，这实在有点夸张了。但是有这样一根骨器，上面的符号还是被专家们一致猜测，可能是远古的树卦起源，因为它既不是具体的事物，又缺少装饰性的特征，反而很像是28这两个树卦。会不会这位将军在指挥调度的同时，也已经掌握了树卦演算，并用数学预测未来的科技了？起初，专家们挖出了这样一堆像粮仓一样的橡子壳，看来这是他们的主食。他们一定是经历过冰河时代的文明吧，因为还记得冰河世纪里的那只小松鼠吗？整部影片就是一颗橡子所引发的血案呢。而所谓的橡子呢，并不是橡树的果实，而是某种板栗，是翘斗科栗属植物的果实。板栗是栗属，同音，大家看一下字幕。这种植物的一大特点就是淀粉含量高且不怕冷，所以它成了冰河时代的救命果实。这不惊奇，毕竟如此先进的技术也理应有冰河时代的传承。接着发掘了，预想中驯化的水稻也出现了。虽然8000年将水稻驯化史又往前提前了一丢丢，但毕竟最开始就出土过黑科技古寺，专家们并不意外。可接下来挖出来的东西真的就有点让人意外了呀。是这样一个破碎的罐子，罐子里面有一团意义不明的根茎，这是什么？罐子复原以后原来长这样啊，想必不用专家，就你凭眼睛也知道，这不就是熬药煲汤的罐子吗？原来8000年来没变过呀。赶紧艾特王老吉，你们的凉茶现在有8000年的历史了，跨湖桥人也怕上火呀。好了，不扯远了，继续往下挖。真正让人惊觉的史前生物科技出现的是这样一些猪的下颌骨。当动物考古学家袁静看到这些牙齿的时候呢，只说了两个字，家猪。原来就像我们长智齿一样，长期驯养的生活会让我们的颌骨变小，牙齿变形，智齿撑不出来，就只能撕心裂肺的横着长。这里的猪下颌骨也出现了颌骨变小、牙齿变形的情况，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被长期驯养，不再是野兽，而是家畜。与此同时，还记得前面的甘南是二层建筑吗？专家们还发现，豢养这些家畜的方法非常环保，是二楼吃剩下的厨余垃圾直接扔到一楼，猪就会跑过来帮你清理垃圾，同时帮你长猪肉。随后遗址中又出土了很多这种细小的石针骨针，最小的孔径仅仅 0.5 毫米啊，这几乎比现代的针眼还细。所以这背后难道意味着一项更超前的生物科技，蚕丝丝绸吗？8000年前的自然纤维 0.5 毫米粗细还能够提供足够的韧性，恐怕就只有丝绸了吧。 而且伴随着古筝呢还出土了这样一些木梭，很明显这也是工业化纺纱织布的工具。再加上前面已经出土的纺轮，难道跨湖桥人真的已经掌握了养殖家蚕烧剪取丝的丝绸科技吗？非常遗憾，可能是丝绸蛋白太容易腐烂了吧，至今我们都没有从中挖出丝绸。以上就是我们从跨湖桥挖出的五大金掘。而传说中的船真的存在吗？想象一下，8000年前没有金属，古人们究竟要如何砍伐树木并开凿船体呢？曾经我们在人类征服蓝星的那期节目里聊到了，3万年前人类发明了石斧，像这样在石器上开凿凹槽就可以为它装上手柄。有了手柄以后呢，比起徒手砸，古人其实就可以利用杠杆原理将石头的冲击力提升数倍。后来果然有日本团队测试，用这样的原始石斧砸击3万次以后就能砍倒一棵大树。然而砍倒大树以后又要如何开凿船体呢？难道再靠这样的石斧凿打300万次打成独木舟吗？很显然，掌握着史前黑科技的跨湖桥人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挖掘中先是出土了大量他们使用的石锛，这是一种升级版的石斧，像这样绑扎以后可以更省力地凿碎木头。所以既然有了石锛出土，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有船。而继续挖了，又出土了这样几张船桨，桨柄上还有一个方形的开孔，就像乐高的卡扣一样，似乎可以组装什么。随后又出土了这样一些手柄，看来船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呀。2002年11月，终于挖掘中出土了这样一张布满火烧痕迹的木板，这就是船啊。而为什么布满火烧痕迹呢？这不是献祭和焚烧，而是一种神奇的古代工艺——火浇法。跨湖桥人在开凿独木舟时，先用泥巴覆盖有用的区域，覆盖好以后，用火点燃剩下没用的区域。等火烧熄灭以后呢，这些没用的区域就变成了松软的碳化结构，这样用石锛再开凿碳化结构就大大节省了体力。凿完这些碳层以后凿不动了，于是再覆盖一遍泥巴，再烧再凿，如此往复，造船效率大幅提高。而且出土时呢，这条独木舟还被架在行架上，说明它是一条正在维修的船只。果然在更进一步的清理中发现，船体上有两个树洞，这些树洞都是人为用胶粘过，进行过密封修补的补丁。原来这不仅仅是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舟，还是意外挖到了一处8000年前的 4S 店，正在维修保养船只。近期还没有结束，继续清理，专家们在独木舟附近发现了一块席状编织物，它整体呈梯形，宽的地方60厘米，窄的地方50厘米。编织方法和如今江南地区夏天使用的篾席一模一样啊。这会是跨湖桥人睡觉的凉席吗？但看这里，这是一条木质内裤。谁家的凉席里会编这种东西进去了？并不舒服呀。专家们大胆推测，这可能是独木舟的船帆。这样的话，独木舟就不再是只能内陆靠桨滑行的小船，而是具备了御风而行、远洋大海的海船。所以这条中华第一舟还是8000年前的海船，你逗我玩吧。可是越往下挖了，怎么越来越多的条目出现呢？这都是船厂维修的行架吗？这时有一条大木板出现在了船体右舷，长度基本上是船体的1/2，还似乎通过条目挂在船边。这不会是边架艇吧？而所谓边架艇呢，就是单个独木舟太窄，遇到风浪摇晃剧烈，加装边架艇以后就能提供更强的平衡作用，船不会轻易侧翻，更有助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航行，甚至还能在两艘船体之间架起一个甘南式的建筑，带上猪狗小鸡等家畜远航。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太平洋南岛语族至今都还在使用的海船吗？ 难道这也是8000年前跨湖桥的科技产物？实在太惊人了。而按照边架亭的模式复原出土的木棍组件呢，竟然还真的能复原出这样一条海船。如今这艘惊人的海船依旧被放在出土的地方，没人再动过它，而是在它上面直接修了一座船形的跨湖桥博物馆，屹立在萧山湘湖之滨，十分的震撼呢。接着继续研究，为什么如此惊艳的跨湖桥科技在这之后并没有被河姆渡延续，而是忽然消失了呢？而且我们至今都只在湘湖边挖到了2处这样的遗址，没有任何人类遗骸，全都像是工厂 4S 店和垃圾堆一样，充满了各种破旧的物品，不见人类的聚落和墓葬。那由此推断，更加繁荣的聚落墓葬中是否会出现更加惊奇的发现与科技？但非常遗憾，跨湖桥人就像天外飞仙，没头没尾的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处遗址，我们至今再也没有挖到过他们的踪迹。是因为取土破坏吗？还是因为某个更宏大的原因？不久后，专家们又在遗址中挖出了很多海洋贝类的残骸，以及不少木质文物上还有船躯。在跨湖桥文化层的上面是层层叠叠的海洋沉积层和湖泊沉积层，这也就意味着跨湖桥人遭遇了一场史前大洪水，滔天的海水通过钱塘江倒灌进陆地，他们的家园被海水淹没，他们只能用自己的海船向大海深处航行。那时的金字塔还未建立，新月沃土也才刚刚兴起，而这或许就是真正的海洋起源吧。等他们走后，大海沉积了不知道多少多少年，慢慢的这里退化成了陆地和湖泊，湖泊又一层层沉积，形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地层结构。同时这里考古发现与古地质学的发现也是一致的，那就是先看这张表，24000年前一直到今天的海平面变化，我们发现跨湖桥人所生活的8000-9000年前海平面比现在低20米左右，然后再将这低20米的海平面数据对应到这幅变化图中去查找，当海平面降低20米时谁出现呢？澎湖列岛变成了一整块大岛，同时杭州湾也出现了。所以跨湖桥人当年遭遇的灾变会不会就是杭州湾的出现？他们更先进的聚落墓葬会不会就如今依旧深埋在杭州湾的海水之下？那些每年如期而至的钱塘江大潮会不会就是他们当年遭遇的海清灾变缩小100倍以后的样子？而如果这一切推断成立，那么再看澎湖的湖景层层，那诡异的十字架，你是否也惊奇地发现它的正北圆丘指向正好是跨湖桥的位置？所以这是一首史前文明远征大海的最后悲歌吗？2003年，一首孤单北半球火遍大江南北，当时我特别爱听这首歌，结果还被我妈以为我早恋了。其实吧，这首歌绝对算得上我探索星空的启迪之歌。我从歌曲中知道北半球的星空和南半球不一样，当我听懂那句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的时候，虽然心里涌上了一股对爱情的莫名冲动，但同时那份对宇宙地球的透彻感却让我更加兴奋。原来由于地球歪着转呢，所以北回归线以北我们只能看到北斗七星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这是我们指北的星之坐标。当我们越往南走，北极星会越沉越低，并最终在我们跨过赤道时彻底沉入地平面之下。而取而代之的呢，是南十字星从地平面之下升上了天空，它围绕着南极星旋转，它是古人去到南半球以后的指南星座。所以湖景层层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既然跨湖桥人有如此高超的科技，又具备远航出海的能力， 那么哪怕我们暂时没有挖到，但想必他们也拥有高超的天文导航知识吧。所以当他们的故乡被杭州湾淹没，当他们跟随着海岛与季风一点点向南蛙跳时，他们发现自己赖以导航的北斗星越来越低。这是天神都要抛弃我们了吗？远航的悲歌中，当他们绝望时，忽然大澎湖岛出现了。这里有西湖，有沼泽，还有吃也吃不完的鱼虾和海贝。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第二故乡，他们欣喜若狂，而他们也同时发现天边升起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十字架星座。而且这十字架星座呢，和沉默的北斗星一样，竟然也围绕着南极天空旋转。难道这是天意，是让我们向南还有更美好应许之地的承诺吗？是走是留，正当他们犹豫不决时，忽然可怕的海清又来了。于是他们再次在开阔的观星地上垒出了自己的图腾与地图。南十字星，我们将追随您的指引，同时我们也用这幅地图告诉后人，我们的故乡在远方正北的地方。我们从此将驶入深海，我们在大陆的边缘留下这最后的遗骸。很快，湖景层层的十字架也被海水淹没了，而他们也已经向南历经7000年，征服了整个太平洋，成了所谓的南岛语族。或许远古的故事真的就是这样吧，他们是最早一批下海的南岛先民，他们有的留在了台湾，有的北上融入了良渚大汶口，随后又成了上古渔潮的建立者，还有的选择向西深入内陆，跟随大江大河，他们又深入到楚国的腹地和东南亚的深处。或许这些都是他们的逃亡之路吧。最后我们再来聊几个与此有关的现代证据。汉语中的南岛语词汇最经典的就是庙，寺庙的庙，在南岛语中也叫做庙，是祭坛的意思。还有木筏的筏，在最远方波利尼西亚的南岛语中也叫做瓦卡，就是他们的海船。还有最最神奇的塔布，这是台湾学者中国方团队取得的世界性成果，通过分析整个南岛区域的构树，发现它们全部源于台湾的 CP17 种，而这种构树呢，在台湾叫做鹿仔树，在浙江叫做假杨梅。中国3000年前的《诗经》中就有记载，叫做古。三国时代的吴国士大夫还专门注释说，这种树皮布启迪了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同时我们也可以猜测，跨湖桥的古筝是否也使用这种纤维呢？更神奇的是，这种树皮布在古汉语中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踏布。而如今所有的南岛语中都把他们自己的这种树皮布叫做塔帕，而且这种制造树皮布的工艺还全都在福建台湾南岛这一系列出征地上保留了下来。还有为什么南方的大河叫江，北方的就叫河呢？很可能江这也是一个古南岛词汇。同时治理的治，这在很多南方方言中原始发音和含义叫做慈鱼，杀死、清理、治理余生的意思，而慈这也在南岛语中有杀、治理的意思啊。另外，我在浙江读书的时候呢，最迷惑的就是他们哪怕是两米壮汉，说话也特别爱用叠词，吃吃饭、买买去，还互相称呼对方两米壮汉为轩轩、牛牛。真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全世界使用叠词的有且只有南岛语和汉语，而汉语叠词的重灾区呢，又恰好是江浙方言。还有另一个我的亲身经历，那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在秭归大山，也就是屈原故乡，听过老人用楚语，也就是最土最土的秭归方言唱离骚。真的，那种音韵美到我至今难忘啊，可惜当时没有录音机给他录下来。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离骚一点都不押韵？因为我们的汉语和屈原时代的楚国汉语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结果就在我这次查资料时呢，又发现了这样一段用楚语和南岛语分别吟唱《楚霸王垓下歌》的影片。真的不说南岛语和楚语到底有多像，我只感觉用南岛语似乎更能唱出楚霸王的悲愤和虞姬的幽怨呢。可能2000年前的楚霸王和屈原都还依旧记得当年跨湖桥的原始预言吧。来听一下这段比我还标准的普通话。
一走的时候就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肯定到不了，通过了10个国家都到中国，真的是一个就是回家的感觉。
这是2011年11月19日，六名来自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勇士，他们在福州马尾停船上岸接受采访。他们就靠着跨湖桥文化同款的一艘边架艇帆船大溪地自由号，在不借助任何现代导航补给工具的情况下呢，跨越3万多公里，历时4个月，从大溪地航行到了中国福建。发起人叫易利亚，他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前总统外交顾问，也是一名人类学家。伊利亚就是想用这场航海试验来证明南岛人当年有能力从福建前往最遥远的波利尼西亚。伊利亚在登岸后特意去了福建平章岛的柯丘头遗址，他认为这是7500年前南岛语族向太平洋地区扩散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他在这里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立碑纪念。这是152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第一次登陆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时见到的巨石奇迹，巨大的石柱阵列像未知的宗教场所。这是1742年英国海军准将安森在天宁岛也见到的同款巨石柱，他这样形容两排金字塔式的柱子，每根柱子与另一根之间相距 1.8 米，两排之间约 3.6 米，高4米，顶部有半球。还有这是1896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农藏在台湾卑南山路拍下的照片，一列列4米多高的石板，1.5米宽，20厘米厚，顶端有两个规则的圆形孔洞，这又是什么？后来西方考古学家们认为这些巨大的石柱都是巨型的甘南建筑底座。南岛人一直保留着8000年前跨湖桥的养猪黑科技，猪、鸡、狗，这是他们必须带着一起远航的家畜。新西兰的玉龟玉佩，这被认为是南岛人在海上漂泊了6000年，终于在这块沉没的西南大陆上重新找到了玉石，也就是透散石后复活的千年传统。毛利藏舞与刑天干漆舞，这是被张远山等研究者认为是一脉相承的舞蹈，不仅仅跨湖桥，很可能整个古华夏的东夷集团都参与了这场南岛远征，甚至就连秦始皇的东海寻仙，这也极可能是因为秦始皇的嬴姓部落本就是东夷，本就有出海的传统，他们甚至记得自己的亲戚还远在海外仙山，希望报一样。孔子与巨石强森，这极可能是同样的两名东夷壮汉，波人和古东夷人拥有十分相近的基因，这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未分化前的地球最强壮基因，以及波人身上的纹身、条纹与海王的玉佩等等，这些 虽然我们前面的会员频道都有断断续续的分享过，但这一次我又有了更多更细节的发现。今天的时长有点超标，我们不妨再开一期会员频道深入分享。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其实你不是勒勒不分，而是你这神奇的楚国大山口音很难倒，正在用四五种鼻音随机的匹配勒和勒。